好，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说到了，不要以我们自己的信心来代替妻子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经常的，我们按照我们的理解水平，按照我们信心的那种程度，我们要求好像其他的人都要跟我们一样这样做。那么，当我改变了这种观念啊，神让我看到，主基督耶稣从来是为我们付出他的代价，但是却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胁迫，让我们去强迫跟随他，他让我们自己来做出选择。所以那时候我就明白，我要体谅我妻子的软弱，所以我是比他坚固的人，我要担当他的软弱。那么还是遇到这样的剩饭的时候，那么你们就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不是说我们有了剩饭以后我要吃，你们都要跟我一起吃，而是我会做出好的新的菜来，你们吃那个。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讲的，对吗？我的小的时候，我的妈妈也是把好菜坐在那里，刚说我不爱吃，凡是遇到好吃的，她就不爱吃。当东西不够的时候，她就说我吃饱了。所以，我也是这样，那么做，把这些剩菜剩饭自己一个人悄悄的把它吃掉。另外到这个机场也是，你说你会不会我的妻子从此以后每次都到机场都不口渴了呢？不是的，以后我们还是这样的，对吗？你匆匆忙忙坐了车到了机场。经过了一切的检查手续，等你往这个飞机场一坐，我的妻子又是这样的，我渴了。很多丈夫说，那么真的外面就是1块钱一瓶，里面就是6块钱一瓶，那么我们真的就这么买这些贵的吗？当如果是你的妻子说她渴的时候，你的妻子应这样说的，她说，哎呀，我渴了，可是里面的水太贵了，我还是忍一忍吧。你要告诉你的妻子，不不，你不要忍，我去给你买，因为。你把这个6块钱一瓶的水，如果你买来的话，我们丈夫老看到这个1块钱6块钱这个差距。但当你把这个6块钱的水买来以后，你送到妻子的手上的时候，你的妻子知道你很渴，你把妻子哦你也喝一口吧，你看哦我不渴我不渴，你把这个水浇到你妻子手上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水已经不是6块钱一瓶的水了，对吗？那是600块钱也买不来的，充满了爱意的水。那么有的丈夫说呢，真的是这么埋的是，确实很贵啊，舍不得。我告诉你好的办法，在临出门以前，你可以把一瓶水偷偷的放在你自己的口袋里面，对吧？然后到了机场，你忙了很多事情，等刚刚往里一坐，喘息未定，你的妻子说：“哎呀，我又有点渴了。”他刚话音未落，你已经从口袋里掏出水递在他手里，这个时候他会觉得你真是非常非常的关爱他，对吗？因为他知道你的心里总在想着他，这就是。不要以自己的信心来代替妻子的信心。好了，第四，要通过赦免其罪、遮盖啊、赦免其过、遮盖其罪来祝福你的妻子。我们把诗篇31篇1节来念一二，得赦免。诗篇85篇2节。
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
对，我们经常犯罪，你谁能保证从今天开始我永远不犯罪了？有没有？一个也没有，对不对？一个都没有，你是经常犯罪的，对吗？但是你为什么觉得神爱你？因为神怎么样？神不断的，你随时犯罪，你每次来到身边，神啊，我又错了，我又犯罪了。神说好了，从此以后不要犯罪，你又犯了，对不对？主啊，上次我说不犯罪，我又犯了。神说的，好吧，去吧，从此以后不要犯罪。他就这么对待我们，对吧？好了，我讲什么呢？就是一家人里面啊。为什么我讲道成肉身呢？基督道成肉身，基督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说，让全世界所有的罪恶、所有的咒诅、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病痛，都到我这里，把它怎么样，在我这停下来，听吗？我把它全部的承担下来。刚才我讲了，那个家里就像一个小世界一样的，是不是？每人都是罪人，是不是罪人？有没有不是罪人的？没有，全是罪人。每个人每天都在产生罪，是吧？你到任何一家去啊。你不要讲话，你就默默地听着人家对话，你会发现，你会常常的发现这个话里边都带罪的，对吗？啊，谁谁怎么怎么样？啊，我说了怎么？反正你听嘛，全带罪的。包括在教会里也是的，你知道吗？哎，我们得为某某弟兄祷告啊，他最近怎么样？啊，我把这个告诉你。哎呀，你知道吗？借着属灵东西，都很多的罪在里面走，都有罪，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这个家如果想和谐的话。就必须有人效仿基督的榜样，道成肉身的，是不是？你要把家里的罪怎么样啊？我来担当。你效仿，你不能赦免他的罪，但是你要像基督那样的怎么样去对待他们，对吧？好了，这个什么事儿到我这儿。 到此为止，你别到这儿啊，老公，我妈说你什么什么，你现在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呢？这个东西一看到发现罪过来了，那妻子给你抱怨婆婆，就是过来啊，到我这儿，打这为止，对吧？就老婆，你把他抱过来，你说我妈其实特爱你，我妈爱你比爱我都厉害，对吧？嗯，但是你不知道，你看我把这个罪，我拿下来，对吧？然后我到婆婆那里，妈，我说这买一个礼物，妈，这是我老婆让我送给你，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他，竟然他在背后说的，我看我把你们这个罪都把他在我这把它遮盖住，给你这个祝福。我过去读这个创世纪第九章20-27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好吗？
这是农夫
出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寒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母俩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好了，你们看这个故事啊，讲的，你当时你读你怎么也想不到，为什么就是一个挪亚怎么，挪亚就是生活不检点的，是不是？作为一个父亲，酗酒，然后怎么大罪，酩酊大罪，然后还不穿衣服，不有失检点，对不对？犯罪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个事情，就这个三个儿子的祝福与咒诅就如此的不同，为什么知道？好了，我们看一看啊，小儿子。迦南的父亲韩怎么样？他看到了父亲犯罪，他怎么样？他什么态度呢？他是张扬其过，听懂吗？一看，哎呦，你们快进去看去吧，咱得爹嘿，干嘛呢？对吧？还配当父亲吗？你看，喝了酒，我把你的罪怎么样？哈哈哈哈，这样好像我很公义，看到没有？大家看到很多的罪是在公义的这样的名目下出去的，是不是？而其他两个人听见后怎么着？听说以后怎么样啊？拿着衣服怎么样？背着身子，为什么背着身子？就是他讲了，为什么背着身子呢？因为他们背着脸呢，就看不见父亲。就是我不要看这个，大家对这个罪的东西，你知道它不好，你不要看，因为你一看就受你也是受到污染的，对吗？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给爱父亲，为什么？因为父亲如果这个时候忽然醒来，一看这个赤身肉体在孩子面前怎么样，父亲会觉得很这个羞耻，对吗？很羞耻，所以我不让你有这个羞耻。那么还记不记得？什么神话就不没有羞耻了？夫妻之间就没有羞耻，对不对？但是不是夫妻，你看连父子之间都有羞耻感的。你看这个圣经都很奇妙啊，所以不让父亲有羞耻感，所以背着进去，然后怎么样用衣服怎么样遮盖其罪，听懂吗？遮盖其罪。所以父亲醒来以后看到了孩子的，他不是看这个事情，他是看这个事情背后每个人的内心的世界，你的品格，这个品格。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夫妻二人，因为有的人在教会里的，哼，因为夫妻打得很厉害，所以来到教会就是这样的。我那个老婆，哼，怎么着？啊，这个，把老婆的罪状天下全都给说出去，想证明在婚姻关系中的这个婚姻关系的破裂都是因为他的问题，对吗？有的妻子也说啊，我老公怎么着不信主，不让我来教会啊，也是证明这个关系的破裂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看懂吗？这叫张扬其过。张扬其过，而挪亚的另外两个儿子是怎么样的？是遮盖其过，赦免其罪。大家注意，这个赦免其罪和这个张扬其过有什么这个重要作用？大家看过一个很有名的名著叫做《悲惨世界》，那么《悲惨世界》呢是雨果的小说是吧？描写的这样一个人物，如果你们有机会再可以重新重温这个故事，这个非常感动人的。这里边有个主人公，他的名字叫然瓦让，然瓦让。他年轻时非常的穷，但他偷了一个面包，我忘了是他自己因为饿还是被另外一个群人偷的，他是偷了一个面包，是不是犯罪？犯没犯罪？犯罪了。如果这个面包店的老板一看到这个情况，不管是他自己太饿了还是被别人偷的话，如果说的这个面包拿走吧，给你，我再给你点零花钱，对吗？好，你告诉我，梁班长以后还会不会偷东西了？不会了，对吧？ 但是大家注意，这个面包店老板怎么样？不是饶恕其罪，遮盖其过，而是张扬其过，抓贼抓住他，送到警察里的，好，把燃发让判了几年的刑，就因为一个面包，燃发让在监狱里住了什么几年？结果燃发让这几年，你觉得燃发让，你知道发生什么变化？燃发让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罪犯，这真正的小偷。当他刑满出狱的时候，他来到了一个村庄，在路回家的路上，在村庄，然后有一个神父接待他，还记不记得给他吃，然后留他住宿？但是夜里的时候，就对他这么有好恩典的一个人，结果燃发让怎么样？夜里起来，把这个神父所有家里的银盘子、那个银器怎么样，全都席卷一空，就逃跑了。但是他在偷的时候，神父是醒着的，神父怎么样呢？假装鼾声如雷，睡觉，没有阻挡他。结果他逃到半路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回来问神父说，因为你知道他已经是第二次犯罪了，所以这个罪是罪上加罪，是很厉害的。但当见的神父说，这个东西他是不是偷了你的东西，他是不是这个你接待他偷了你的东西。这个时候这个神父看着燃发让说的不是，这是我送给他的。你知道神父是不是在说谎？是在说谎，但是带有爱心的说谎。结果燃发让听到神父的这，他万万没有想到，你这么恩待我，我反而到怎么样偷你的东西，结果最后你说这是我送给他的。燃发让从此以后，砰，这个心就被像电击了一样的，他一下子他感到大惑不解，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他就明白了。所以燃发让开始用他毕生的精力开始从事怎么样呢？慈善事业，帮助那些妓女、流浪汉、孤儿，是不是啊？结果这个小说还营造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一个警察，一直想要定燃发让的罪，是吧？在调查啊，这最后他通过燃发让一系列这些事情，最后他也醒悟，这个警察竟然惭愧的跳河自杀了。所以这个故事想彰显的是什么？就是基督式的爱，我善待你，但是你怎么样？你反过来你伤害我，但是我继续的爱你，听懂吗？我依然的，我来祝福你。但这个时候，我遮盖你的罪，我饶恕你的过犯。这样的爱能够让一个人从里面根本的改变。阿门。对，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不管你的夫妻关系到了什么程度，大家注意，赦免结果，饶恕其罪，对，遮盖其罪，好吗？好，这是第四个。所以，那么我讲的就是说，丈夫妻子啊，就是这样的。我们之间有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不要再把这个事情向外边怎么样张扬了。我想不包括你跟你的牧师、跟你的这个领袖、导师，是吧？来谈这个，就是这个很私密的谈这个问题，求得解决的途径。这个是因为大家能够看到，这是带有爱心的谈，还是故意张扬的谈，是吧？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有的人是通过利用，是故意要把这个事张扬出去，而有的人是真是带有爱心的，我想解决吧，我爱他，我想解这个方法。所以神是看我们的里面的这个新的状况。好了。第五个，在性生活方面多多考虑妻子的感受。为什么把这个性生活方面做一个专门的一个方面来讨论我们丈夫对妻子的舍己呢？是因为丈夫和妻子，就男女在性生活方面两个人的这种特点是不一样的。男人是在性生活方面比较带有主动性的，比较攻击性的，对吗？是这样的，因为男人一般来说是在这方面比较主动的，而女人呢一般来说是比较这个被动的。用一个比喻吧，在性生活方面，男人呢有一个比喻说，男人好像是煤气炉子，女人好像是电炉子。煤气炉子和电炉子有什么不同呢？煤气炉子的特点就是，男人在性生活的特点好像是在这个煤气炉子，就是一打呼就着了，对吧？你可以着得最旺，然后你把这个阀门一关，这个火扑就灭了，就没有了，对吗？这意思说，男人在性生活方面是情绪来得快，走得也快，而女人不一样，女人是上帝造女人不一样的，女人是电炉子，电炉子是你把插销插上以后，好长时间你摸它一点反应都没有，对吧？也不热。等到女人一旦这个炉子燃起来以后，你把插销半断，你把这个电断了，你把插销拔了以后，你也不敢摸它，所以它会很长时间还会轰通通的，对吗？慢慢一点的消退这样的一个热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为什么不造两个人完全一样呢？同步多好，厉害的。 神为什么造两个人不一样？神就是让我们在婚姻关系中能够都是为了取悦对方，而不是从对方得到自己的私利，对吗？男人如果只是想到我就要我发泄我自己的这种欲望，对吗？说来了我就想要，完了以后不管他，我就开始呼呼入睡。这个时候对妻子来讲，妻子就是觉得是你就是在发泄你的情欲，你就是把我作为工具来看待的，对吗？所以神让我们讲，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个，男人你一定要注意在性生活方面，一定要开始要知道这个性生活不是为了得到我的一种情绪的发泄，而是为了取悦我的妻子，让我的妻子能够在这个性生活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我的目的，当你的目的是为了让她满足的时候，这个情况发生变化了，对吧？所以你会有做这个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前期的工作，婚姻的培训，告诉丈夫们，就专门给丈夫的培训，告诉丈夫们说这个，这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培训专家，告诉说这个晚上的浪漫是从早晨的厨房开始的。他告诉丈夫们说，如果丈夫们，我听到很多就是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状况，有的说丈夫就是丈夫也知道要在这个需要性生活之前要讨妻子的喜悦的，所以到晚上吃完饭开始干些家务活呀、拼命的干呐、擦地呀什么，妻子慢慢就知道你想干什么了，对吧？你平时你都不干，今天你干，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对吗？那么这个国外的这个培训岗的这个晚上的浪漫是从早晨厨房开始的。好，有一个丈夫明白了，哦，原来我是从晚饭开始的，所以我从厨房从早晨开始。好，早上起来，如果他今天晚上想要妻子跟他有亲密感的话，好，早晨起来早早起来开始下厨房做饭呐、做早餐，对不对？给妻子这样的。那么他忽然发现妻子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他就来找这个咨询师，他说这个老师啊，你不是说这个晚上的浪漫是从早上的厨房开始的吗？说我现在天我这个一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开始为我的妻子做早餐呐、我就开始这个从早上开始做很多事情，他为什么还不改变呢？牧师说的，你找找他这个跟你的妻子好好谈一谈。好了，他跟妻子就谈去了。他的妻子说的，说老公，我看到你比以前的长进了。过去呢，你是晚饭后你开始啊有些前奏，现在你把前奏提高到早晨去了。说但是我总觉得我在你手中啊，我在你那里就好像是你手中的鱼竿一样。丈夫说，什么叫鱼竿？他说你看没看到，他说你很喜欢钓鱼，你呢如果星期六你想钓鱼，所以星期五晚上你从办公室回来，你就开始从仓库里把这个鱼竿找出来，你开始擦呀拧啊修理呀缠呐、绕线呐、你做了很多工作，然后第二天你开始钓鱼，钓完鱼回来你把那鱼竿怎么样往那个仓库里啪一扔，你就不理他了，下次你又要钓鱼又把它找出来又开始。他说我感觉到你像你的鱼竿一样。我举这个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注意，我绝不是教你一些技巧，听见吗？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婚姻咨询就告诉你啊，你的性生活不好，你把性生活你买一些药，你买一些什么东西，女人买一些漂亮的内衣来取悦丈夫，你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可能是有些效果的，但它不能解决根本的，它只是一单独的解决这个两性关系的这个情况，是不能够达到婚姻的美好的，是不是？而且呢，大家注意，你没有一个灵里面的合一的这个灵，没有在这个理性层面做出大量的这种亲密感的这样的一些平时的美好的这种稳定的关系，那么性生活就不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效果的，很多质量。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丈夫们，你一定要让你的这个妻子呢，就是说感觉到你是从心里面非常的爱她。我讲了，上帝为亚当造一个妻子，就是告诉我们男人，你一定能够从这一个女人身上得到你的满足，对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由于丈夫跟妻子在这个两性关系上的这种不同的特点，所以妻子当然也要注意，你要知道这个丈夫的最大的需要，也就是对男人来讲一个最重要的需要，是他需要一个女人，就是上帝把他的肋骨拿走以后，他这个最大的空虚，上帝知道只有这个女人才能满足的，不是他的事业，不是他的父亲，也不是他其他的关系，对吗？但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一点，所以妻子你要在这个要做一个女人，可以说有时要主动的来去满足丈夫的这个需要。因为在两性关系当中呢，这个当女方比较主动的 去取悦男人的时候，这个是让男人在两性关系中能够得到最大的一个满足。但是你会看到在实际生活中，夫妻关系中比较多的这样的情况呢，是女人呢是对性生活要求是比较弱的，对吗？是比较不是主动的给丈夫这个满足的。我看到一个漫画哈，一组漫画有两幅画，第一幅画呢画这个妻子这个叉着腰瞪着眼冲着丈夫说你给我滚出去。第二幅画呢画一个花枝招展的一个女人冲着她的丈夫说你过来。你告诉我这个男人往哪里跑，对吗？所以我们讲这个，从为什么现在这个婚外情如此之多，为什么这些不好的这个色情场所这样的屡禁不止，为什么？就是因为男人是比较从里面是需要得到一个女人对他的这种尊敬，一种主动的去示爱的这样一种情况。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两性关系中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因为女方是在这个两性关系上呢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就很多的因素会影响妻子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而男人呢常常是一旦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好像是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他这个这样的一个要得到满足的这样一个愿望，对吗？所以这个夫妻之间要特别的注意，我讲这个男人你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时候是很容易让你的妻子感到受伤害的，所以你要遏制自己的自私。因为男人你要注意，你是在常常是这样的，男人似乎在外面越失败，越遇到了这个挫折，遇到了这个受到这个贬低，就是你在外面非常失败的时候，好像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对性的这个愿望却要更强。这个妻子是非常不理解的，妻子是遇到了一些事情，对吗？好，比如说丈夫这个下岗了，被公司炒了鱿鱼，或者是生意失败了等等这样的，妻子会感到这个事情非常的焦虑，这个焦虑他是一般来说他是没有这个情绪来有这样的性生活的事情发生的。可是她会发现，她的丈夫越是这种情况，好像是越需要这个妻子的满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丈夫的这个在外面的失败，在事业上的这个挫折，常常感觉他不像男人，觉得他这个在男人方面是很失败的，所以他常常希望，他潜意识里面需要在夫妻的两性生活中能够得到一种我还是男人这样的一种确认。所以当妻子这时候如果是你要考虑丈夫的需要，如果这个妻子很容易的就拒绝丈夫的话，也是丈夫这个发生婚外情非常容易的一个关口。那么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是丈夫，所以丈夫你要特别注意，在两性生活中你要注意到男性的这些特点。所以你要，如果你在外面在事业上有很多的挫折失败的时候，对吗？你感觉到你特别需要这个满足的时候呢，你要跟妻子是一个非常这个好的沟通。如果妻子确实是不能够在这方面满足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并不是你的妻子不爱你，因为他们常常觉得你不爱我，你这个你拒绝我，不是，而是因为你的妻子是跟你不一样，对吗？所以你要切记自己的自私。好，第二点我们讲的是丈夫要在婚姻关系中持守两性关系的圣洁，就是你在为妻子这个舍己。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男性在性生活方面是比较比一般来说比女人要强烈的，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女人，给我们一个妻子，他就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在这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中能够得到全然的满足。我们看看箴言5:15-19，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你自己井里的河水，你的田泉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鸣，令她的胸怀使你时时满足，你的爱情使你时好。他是讲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就是说你的结发妻子，虽然他跟你一起生活多年，他已经开始有些失去了过去的美貌，对吗？他已经不是那么苗条，不是那么的在性方面那么的有给你那么吸引力，但是神告诉我们，他完全是可以满足我们，给我们一种 实时的满足，而且是这个让你时常恋慕的。我跟我的妻子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好的一对，然后但是还在她非常美丽非常这个有吸引力的时候，我对她的兴趣已经开始有些就是好像这个已经大大的就失去了过去那种刚结婚的时候那种兴趣。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观念呢，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啊，我们持有婚姻的稳定，但是我觉得不会像这个刚刚结婚的时候或者恋爱的时候他还给我这样的吸引力，因为他确实已经老了嘛，对吗？腰也跟肩膀差不多一样粗了，脸上也有皱纹了，你觉得不会，对吗？这个但是非常奇妙哈，当我们回到这个圣经当中来，我们开始按照圣经原则去做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50多岁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的妻子真的是我眼中最美丽的女人。这个对你都觉得很奇妙，就是确实很多年轻人比她更具有女人的魅力，但是你就觉得哎，你总觉得我的妻子是比别的人都好，对吗？这种感觉呢，不是说是你自己能够产生这样的感觉的，而是你一定要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恩典，对吗？他开始看到你追求这样的圣洁，你开始这个重视我给你的这个婚姻的关系的时候，那么神就会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祝福，让你真的慢慢的这种不圣洁的思想在心中越来越少，他会祝福你的。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的这个婚姻当中两个人觉得已经很平淡，没有什么两个人的这种夫妻的这种情谊已经很少很淡漠了，只要你回到圣经的旨意当中来，神必会祝福你们，对吗？最后一点，我们讲注意与其他女性来往过程中要尽量保持距离，什么意思？丈夫怎么能够表示对妻子的爱？另外一点就是说，你结了婚以后，你要跟婚姻之外任何的一个女性怎么样，你要交往的时候你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你非常的注意这个保持一定的距离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你妻子的爱和对她的尊重。我还拿我自己做例子，对吗？我信主以前，我在大学当老师，我的这个工作周围的那些年轻老师们，那些女老师们，如果他们这个跟我聊天的时候，是吧，用手拍我一下呀，或者是怎么，对吧，跟我这个有些很随便的举动的时候，我会感到非常高兴的，你知道吗？非常高兴。但是等我信了主以后，那么神告诉我，你必须要保持圣洁，包括这些怎么样异乎寻常的一些亲密的举动，你要怎么样，你当时你的肉体是非常觉得很愿意的，对吧？但是你就是你要开始保持这个距离，求圣灵给你力量来保持这个距离，因为当你保持圣洁的时候，神是比较喜悦你的。我们看看这个以弗所书6:16，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作同台，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
焰。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你即使你心里没有什么这个不好的想法，但如果你的行为举止不注意的话，那魔鬼撒旦就像，魔鬼撒旦就好像是在四面八方啊，他已经拉开了这个火箭，对吧？他随时就要在各个方面向你身上射这个火箭，你稍微一不注意，懂吗？你稍微言行上的一个不注意的一个情况，一个机会，你可能就会被魔鬼撒旦射中这个火箭。那么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跟一个姐妹在一个房间里谈话，周围里边没有别的人，那么当你们出门的时候遇到另外一个人，他看到了，哦，那天我看见啊，袁老师跟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屋子里头怎么怎么样，好，一句话你能不能够洗干净这个谣言的罪名呢？你洗不干净的，对吧？没有人看见，所以说，哦，是吗？他就会，这就是魔鬼撒旦的什么火箭就射中了你了，听懂吗？所以我讲就是，弟兄姐妹们，不给魔鬼撒旦留一点工作的余地的。什么意思？你要特别的特别的谨慎，对吧？我在这个婚姻的咨询过程中，有人说，袁老师，我让你谈一谈。好，大家注意，如果是一个姐妹要找你谈的话，你就不能说我不谈，对不对？怎么办呢？一个是，好，我请我的妻子一起来跟你谈，对吗？要不就是你带一个姐妹来，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谈，对吗？或者是她觉得非常秘密，就要跟你一个人谈的话，那好吧，怎么样呢？在我们聚会的场所，对吧？大家坐在那边，我们坐在这边，大家都看得见，我们在这就在这个地方谈，别人也听不到，但是我可以跟你谈，对吗？就是你不给某某撒旦留任何的地步，包括你一个人开车出去，有时候姐妹，你不要让一个单身姐妹来单身的搭你的车，如果是非常必要一定要坐的时候怎么样呢？好，你坐到后面去， 你不能跟我并论，就这个东西待会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太这个太难受了，不是的，待会我们就是要你要注意，因为魔鬼撒旦他是不放过你的，你越是要做神的工作，他越要这个拿着火箭来射你的，所以你要拿着信德当做藤牌，对不对？把你四面方全保护起来，你不给魔鬼撒旦留任何的缝隙。阿门。对，就是这样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妻子会非常有安全感的，对吧？他会非常感。大家看看这个，你们看这是什么？这全都是，不是明信片，野鸳鸯、玫瑰香、校园女孩、夜来香，对吧？快乐岛、梦园等等，这都是从门缝里塞进我们的办公室和我们家的应招女郎、按摩女的广告，听懂吗？多少钱一小时，对吗？24小时提供全方位服务，对吗？俊男靓女，随叫随到，价格低廉，保你满意，全是什么？全是这种色情服务。你们看一看啊，魔鬼撒旦已经兵临城下了。这个现在社会就是这样的，对吗？正像索多玛、俄摩拉这样的方向在发展。所以说，你看，你不拿着信德当做藤牌，你怎么能够挡住呢？魔鬼撒旦的火箭，是不是？你不行的，对吗？我们讲的这个男人里边内在的需要，如果你有这种强烈的内在需要，而你的婚姻关系又不和谐，这个进攻你基本上已经注定要失败了，对吗？因为所以说神以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婚姻的关系，是因为它是帮助你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地，你必须需要这个根据地才能够帮助你来够抵挡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进攻。